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米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栅，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我们接下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那我们知道十二到十四是第二个 oracle 神谕，好，是十四章是等于最后的结尾。那这段经文强调了末世的事件的一个高潮，特别是在大灾难后期，也就是这三年半一直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那这关乎于整个军事的一个得胜，还有属灵的复兴跟生态的转化，以及全球敬拜的建立。那在第十四章经文那日出现了七次，特别显出来这个整章内容是指向末世。十二十三章有十一次讲到那日，所以加上第十四章总共十八次。所以第二个神谕它整个内容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末世的一个经文。十四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是指的什么时间呢？也就是指的大灾难后期跟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成为列国争夺的一个焦点，财物会被抢掠，意味着耶路撒冷的战利品都会被这些攻城的人整个瓜分掉。那当然这里也显示了敌基督的傲慢，因为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成功了，跟一个虚假的安全感，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耶路撒冷。那第二节就讲到整个耶路撒冷被围攻以及暂时的一个沦陷，也就是神亲自会聚集万国， 包括万国的领袖跟军事的将领要围攻耶路撒冷，那他们集结的地方就在哈米吉多顿，也就是启示录16章16节讲到的哈米吉多顿的战役。那城被攻取，房屋被掠夺，妇女被玷污，一半的人口变掳。那这里显示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那持续围攻是在这个大灾难的后期，也就是这三年半的后期。那敌基督的军队会暂时控制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并没有永久占领，所剩下的渔民会受到超自然的保护，而且他们会受到神的膏抹，在耶路撒冷跟犹大地区继续的作战。那这里其实特别也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耶路撒冷之战是一场争夺城市的控制权的一个战斗。那他争夺的是哪些东西？是城市的 spiritual life， 精神的一个控制权，经济的控制权，军事的控制权，跟财政的控制权。耶路撒冷之战是当今灵界最重要的一个战线之一，因为我们即将迎来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那撒旦就试图要阻止耶稣的降临。我们在上一章特别念了马太福音23章39节，所以他要把整个耶路撒冷跟以色列人是要完全的毁灭，但是神却利用这个危机要唤醒整个以色列跟列国，要再一次显出他拯救这个救赎的计划。那我们看14章3到5节，那第三节很令人兴奋，他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第四节也特别讲到耶稣的再临，所以耶稣将要以大卫后裔的身份作为一个神圣的战士。那这个也就是以赛亚书63章那里所讲到的耶稣，好，他穿着见血的衣服，他从以东波斯拉上来，他要亲自与列国征战，他的衣服，他的血染在他这个衣袍上面，这个也代表什么？代表他对以色列的热情跟救赎的一个决心。那第四节更精彩了，说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面。那耶路撒冷城它是背靠橄榄山，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初要出埃及一样，哈，法老的军队也在他们的前面，他们的后面是背靠红海一样的难处，哈。那敌基督的军队一直的向耶路撒冷逼近，他们在那里紧张呼救说，主，我们被困住了，我们陷入绝境，他们就要来了，后面是橄榄山，没有地方可以退。突然间一个人站在山上，那是谁？当大家看到那个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大卫的子孙，他是人子。我的天，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弥赛亚。那就在这一刹那，橄榄山分裂，橄榄山南北大概是三英里左右，那它就从东到西这样子裂开来，形成为一个大山谷，那为那些被困在山上的人提供一条逃生之路，也就是渔民可以从耶路撒冷向东逃往亚萨。那亚萨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里并不清楚。所以整件事情就好像神为以色列人把红海分开一样，让被围困的以色列提供了逃生之路，只是那个时候是分开海，这个时候是让山整个的裂开，形成一个山谷。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危急的时候，神会超自然的干预。那他们赶快就逃跑，逃跑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恐慌，就类似乌西亚年间的那个地震一样。那乌西亚年间那个地震大概是在撒迦利亚那个时候的200年前之前发生的事情。那第五节这里讲到他们从这个山谷逃跑，好，但是呢，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圣者同来是谁呢？亲爱家人，就是我们这些复活的圣徒跟天使。那这里所讲的也就是耶稣在第43个月，也就是大灾难之后的30天，也是以赛亚书63章那里讲的主耶稣 从以东，从波斯拉的地方，从南向北往上走，讲的都是同一段的时间。所以是的，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必与众圣徒一同降临，要显明他的荣耀跟权柄。接着我们就会看到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神开始做耶路撒冷转化的工作，而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在全地全球的一个首府。那我们先看六到八节，这里特别讲到超自然的光跟水，也就是耶稣的王权会通过黑暗、光明跟活水的神迹来宣告。那这一天将是独特而神秘的，只有神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现在只能用想象的，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全部的黑暗，我们没有见过月亮、星星、日头都不发光的时候。那耶稣第二次回来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天父爸爸在这个时候跟耶稣说，全地的人在你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错过了你，但是在你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没有人会错过你，因为那个时候全地没有光了，唯一的光就是我们的耶稣。所以六到八节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在主回来之前，神要关闭地上所有的光，日月星辰，黑暗将笼罩整个地球，全地陷入黑暗，这象征着对敌基督帝国的一个审判。随后耶稣带着超自然的光，因为日头不再做我们的光，是由耶稣身上自身发出来的，他要照亮整个耶路撒冷跟全地。羔羊必做我们的光，这独特的日子，非白天非黑夜，只有神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唯一发亮的就是耶稣，没有人会再错过他第二次的再来。那第八节还提到了会有一个新的供水系统，活水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从耶稣的宝座流出来，一半的水会流向东方，也就是死海，另一半的水会流向西方，也就是地中海。这个水冬夏长流，不受季节的限制，而且这个水具备有医治的能力，它能够转化生态系统，增加鱼类、树木，还有医治业，这个树也是靠着这个水来养出来的。所以这个全新的供水系统会影响全球的农业，还有影响我们所有的被造的生命体的生命。所以第九节，耶稣被尊为全地之王，这将会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有福、统一、安全的社会秩序，每一个国家都将享受和平，没有战争、内乱或伤害的恐惧，因为他是独一的，而他必做全地的王。十到十一节特别讲到耶路撒冷的周边，从加巴到临门，大概40英里长、10英里宽的一个地方，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是旷野的意思，也就是耶路撒冷它本来是一个 hill， 是一个山丘，它会变为平原，也就是山要被移平，谷要被填高，就是变成一个平原。所以耶路撒冷到最后却要被高举为最高的山，它本来是平原，要被高举为最高的山，成为新耶路撒冷与地上圣殿的一个巨大的政府中心。那怎么造成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都有讲到的地震，好，甚至于启示录也讲到冰雹都会重塑整个地质，重塑整个山跟平原，都会地质有个整体的改变。那借着这个改变，神要清除敌基督所有的一切的影响力，他所遗留的这些遗迹都要清除掉。那第十节特别讲到便雅悯门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北角，第一门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北边，角门位于耶路撒冷的西面，哈南叶楼是位于耶路撒冷的最北，王的酒榨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南端，也就是十一节所讲的整个耶路撒冷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也就是耶路撒冷从此安全无毁灭。你知道在历史上耶路撒冷被毁灭将近有17次，但是神要转变它，要成为最安全的城，它有新的照明系统，也就是羔羊要成为这个灯，还有新的供水系统，医治的泉源要从圣殿、从宝座里面流出来。 那你知道当时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没有重建，一片荒凉破坏被掳之后，所以百姓必须要凭信心才能接受这些预言。所以亲爱家人，圣经上很多的应许，甚至于神给你个人的应许，可能我们现在看都看不到，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看到的是废墟，他们还要清除那个废墟到一个地步像山丘一样，所以神要说这一切的高原高山都要在所罗巴伯面前夷为平地，废墟高成这个样子，但是神却告诉他们，应允他们一切重建的美景，而且耶路撒冷要变得这样子的安全，每个人要安然居住。我之前有讲过，你如果跟耶路撒冷的人讲说你们会不再有战争了，他们可能都不敢相信。你要知道他们已经习惯性听到警报立刻就会跑到防空洞，他们每一个人当兵都很有军事的 alert， 男男女女，因为他们长久活在这个战乱的当中。但是神说那一日当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他们会永永远远的居住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平平安安的，不再有战事。所以亲爱家人，对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要用信心来宣告，来接受，让盼望再次进到他们的里面。我觉得今天我也在对我自己说话，求主再一次更新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把盼望跟力量赐下来，甚至于再一次更新神借着按手对我们每个人所发的预言所给的应许。亲爱家人，如果环境是朝相反的方向去走，我们要做的就是凭信心相信宣告。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那个人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加油。我们接着来看12到15节，讲到神对于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的一个审判。所以神释放了四种审判，第一个就是瘟疫，神释放一个瞬间的审判，瘟疫使敌军的肉眼舌都溃烂。你要知道这不是化学武器，也不是核子武器，而是神超自然的审判，是针对那些与耶路撒冷作对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些列国的人。那这些审判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造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恐慌，神使敌基督的军队陷入大恐慌，马匹混乱失明，军队的祭首精神错乱。所以这些恐慌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什么？造成他们互相攻击，自相残杀。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些受膏抹的赐予能力的以色列士兵，他们就如同大卫对歌利亚一样，整个扭转局势，夺回被盗的财物，也就是金银跟衣服，也就是所有敌基督军队营中的这些资源。如果你还记得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敌基督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安全跟骄傲，以为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分刮了城中所有人的东西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也就是第二节所讲的城壁被攻取，房屋被抢。而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翻转，这些财富将再一次转回到犹太人的手中，也就是金银跟这些衣服。另外十五节神还释放了瘟疫，在动物的身上击杀了马、骡、骆驼、驴，那这些都是当时那这些都是军队会用到的，所以神借的这样子就阻止敌军的逃脱，以确保一个完完全全的审判在敌基督的军队上面。16到19节最荣耀的时刻，万国都要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且要守祝棚节。所以亲爱家人，我们不止现在要过祝棚节，耶稣回来之后，这是其中一个节日，神要我们守祝棚节。所以在大灾难之后的这些渔民存留者，他们没有接受受印，他们并没有被提，也还没有得救的这些幸存者，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很多，他们将要归信耶稣，而且年年要上耶路撒冷敬拜，并且守祝棚节，也就是九月到十月的时候。那为什么是守祝棚节呢？因为祝棚节是纪念神的供应，神的救赎，救他们脱离奴役，还有列国的丰收，以及祝棚的意思就是神要与人同住。我相信那时候我们过祝棚节的时候，已经 不再是我们凭信心来领受，而是那个时候启示录讲的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真的要与我们同住。十七到十八节讲到一个强制的敬拜，也就是各家族都需要派代表上耶路撒冷，要承认耶稣的王权，耶路撒冷跟他拣选以色列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居所。那你要知道，祝棚节之后就是秋雨开始的季节，如果到八月十七号还没有降下秋雨，其实百姓就要举行一个求雨的一个祷告会来呼求。所以第十八节，凡不上来守祝棚节这个列国的人，也就是代表拒绝接受神的恩典，因此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埃及呢？因为埃及有尼罗河的灌溉，但是你要知道，上游的青尼罗河跟白尼罗河也是要倚靠降雨，所以埃及如果不肯接受神的恩典去守祝棚节的话，神说你不要以为你有尼罗河，尼罗河我照样会让它干枯。最后二十到二十页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洁，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那这个是讲什么？表示他们街头的公开的生活，每一个机构，你知道马吗，在街上的都挂着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都顺服神，都承认耶稣为主。那另外一个讲到圣殿的侍奉，也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是献给神的，不只是祭坛而已，包括祭坛所有的东西。二十一节也讲到耶路撒冷与犹大每家的锅均圣洁，也就是说包括私人生活，我们家的炒菜锅也都是归耶和华为圣。那特别讲到没有迦南人的意思，也可以做商人，就是指圣殿不再有那些商业化的动机。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需要洁净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全都赶出去，也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以圣洁为一，敬拜侍奉耶和华。所以主第二次再来之后，他开始重建这个圣洁的国度，以色列成为首个全员全机构圣洁的国家，作为列国的祭司，传递神的知识与祝福。所以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圣洁之神，他的动机、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都是顺服神的，而且这个国家会成为列国的一个榜样，吸引列国效法他们。为什么？因为神在其中太荣耀了。所以在整个千禧年的国度，圣殿侍奉极为纯净，没有任何的贪婪跟虚伪。当然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已经全家得救，也回应了神对他们最原始的呼召，也就是成为圣洁的祭司国度，要带领列国来敬拜神。神以耶路撒冷为山上之城，彰显他的荣耀，以及揭开他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整个十四章我们看到耶稣整个拯救跟转化的工作，列国围攻耶路撒冷，耶稣脚踏橄榄山，把山裂开来拯救他的子民，并且以超自然的光跟活水转化耶路撒冷，成为全球的一个首都 capital。 他审判列国，他审判敌基督的军队，引导这些没有接受受的印记的人，带领这些列国年年敬拜并且守逾越节，年年上耶路撒冷敬拜神并且守逾越节。所以亲爱家人，这个信息不只是激励了当时的犹太人，这个信息提前神界的撒加利亚要宣告出来，就是鼓励在最后的三年半，甚至于最后的这三十天，耶稣回来的时候最困难、最艰难、最没有盼望的时候，神提前告诉我们这个预言，就是要让我们不放弃、不害怕，同时我们要鼓励被围困的以色列在危机当中坚守盼望，持续的相信神。而这些对于要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也是一个警告，他们所有所做的一切必归于无有。所以亲爱家人，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它也在对我们说，成为我们的盼望。神对整个世界是有计划的， 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你会发觉在学校，在政府，在家庭，仇敌一直在破坏，在我们儿女的身上用各样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坚守，你就是那个渔民，神有超自然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当中，而不只是主回来之前神会做这么奇妙的工作。这些都激励我们不向敌基督屈膝，不向黑暗势力屈膝。同样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亲爱的家人，大卫的泉源已经裂开了，神要再一次洁净我们，求主再一次把施恩恳求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借着神的应许，不管是借着先知按手告诉你的，还是借着神的话，神单独特别应允你的，甚至于在圣经里面神给教会的应许，神要给所有顺服他的人美好的奖赏跟奇妙的工作。亲爱家人，这些都要激励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不放弃，我们的眼睛要看见那个还没有看见。